自从世界卫生组织7月提出对新冠起源进行第二轮调查以来，中国重新煽动新冠病毒来自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阴谋论，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阴谋论称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7月暂时关闭检查是新冠大规模扩散的前奏。米伯说这是一个欺骗性的指控，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刚刚拒绝了这个请求的世卫组织在内，没人相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美国马里兰州，并没有任何丝毫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他们都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而且他们正是试图更多地了解他是如何在中国开始的。米伯又说德特里克堡是美国国防部生物防御设施的所在地，是一个实验室，从事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研究。暂时关闭是因为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在检查期间发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处理废弃物件的系统之中有一些积水问题，需要停工几个月。近来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正在流行一份文件，说得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在西点军校的内部讲话，称蓬佩奥承认新冠是美国的生物武器。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蓬佩奥驳斥说这些是一份假文件。米伯说这些简直是荒唐，这些跟他之前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讲法是矛盾，并不是说他同意他以前的所有的言论，他亦都完全不相信这些是中国政府研发的生物武器。虽然他曾经多次这样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质问，而运动罩的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隐瞒了什么呢？中国官方人民网和环球网发表文章指称，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军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战研究的中心，以此引射美国仍在研发生物武器。威伯严正表示绝对没有的。李克松总统在1969年结束了美国的生物武器项目，之后他们发起了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谈判，完全禁止研究和储备生物武器。自从1969年以来，他们并没有研发任何的生物武器。无论是否有人相信这些阴谋论，搞清楚新冠病毒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好的生物武器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分析说，用于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第一，要容易得到，他说新冠很容易得到手的，可以从患者身上拿到新冠病毒的样本，而且还有很多同病毒以及他所有变体的基因序列相关的信息都是公开可用的。第二，容易生产，韦伯说新冠病毒的培养虽然不能够说但是很容易，但已经有出版物介绍了新冠病毒的培育的方式，所以这些也都不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你都不需要大量培养，因为它在人群之中的传播性很强。第三，在大气之中稳定，新冠在室内它的气溶胶形态很稳定，在室外就没有那么稳定，但环境耐受性是非法开发生物武器和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所寻求的一个目标。第四，就是人传人，不过韦伯指出亦都有一些人认为理想的生物武器不应该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因为这样一来它有很可能会返回到最初释放它的人群身上。韦伯又说新冠病毒不是这样的，他们已经看到它是非常容易传播，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第五，被感染之后发病率高，新冠感染者之中可以是高达40%的感染者是无症状的感染，另外18到24之间的人大部分是轻状的感染者，而军队里面大多是这样的年轻人。韦伯又说新冠死亡率大约是1%，所以对一个生物武器来说这个百分比不是那么高，如果生物武器的用意是要杀害很多的人的话，但是可能有改造病毒的办法令到它更加致命。 另外，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能够保护自己。韦伯又指出，当新冠开始爆发的时候，美国并没有预防这种病毒的疫苗。不过他说，感谢他们拥有惊人的科学力量，他们目前开发出了三种正是使用的疫苗。韦伯指出，虽然新冠并没有好像伊波拉或者天花和炭疽病那么吓人，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新冠给了民众造成的可怕的灾难。他说新冠传染性极强，他从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速度令人震惊，甚至在施打疫苗的国家继续传播。韦伯警告说，新冠病毒虽然并没有满足作为生物武器的所有的条件，但是有潜在的可能性。他又说，他认为新冠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或者好像北韩这样的研发生物武器的国家利用，当然那些是违法的。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的所能制止将新冠开发成生物武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和加拿大曾经有生物武器项目，不过早已经终止了，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涉嫌继续研发生物武器。1973年有183个国家在生物武器公约上面签字，但是之后这项公约被多次违反。韦伯说，包括前苏联等违反公约的行为遭受到曝光，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揭露那些潜在的非法秘密生物武器项目，并且关闭这些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的报道。